尊的特别聚会。早上大概9点多，我到会堂门口，很意外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姐妹等在门口，因为会堂的门还没有打开，但是大家迫不及待，已经一大早来到教会准备敬拜神，心里非常感动。那因为昨天是除夕夜，加上天气有点寒冷，我一直在想，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睡醒之后，大概第一件准备做的事情就是到教会来参加崇拜聚会。我们一些没有信主的弟兄，他们可能那些亲戚可能因为除夕可能比较晚睡，然后今天可能睡得比较晚，接着可能考虑今天去哪里玩啊。但是我们拜神的人到底是不一样圣经里面一直鼓励我们要把当中敬拜神的事情当作最重要的。我想 这只是当中一件一个小例子你在新年的第一天开始的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到在这里一起来聚集也是一种恩典。那我之前负责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一些神的道理。我一直在想，平常大家已经学了很多道理，那到底跟大家分享什么做彼此的学习。我后来想到一段圣经，我把它定一个题目欢喜上神的殿。我们到神的殿都应该欢欢喜喜，而不是不得已，应该是欢欢喜喜。我就想到诗篇122篇，所以我早上要讲诗篇122篇。那这一篇是以前旧约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诗歌从120篇开始到134篇，总共15篇。研究圣经的人把它归纳成一个小单元，15篇，叫做上行之诗。因为他们从各地朝向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神。那因为耶路撒冷的地点比较高，所以他们是从四面八方各地一直往上，有一点点爬山的味道而且不只是地理高他们是到圣殿敬拜神，神是高高在上，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心不单是到的第四高的地方，还把他们的心提升到仰望神，所以非常有意义。那我们看一下122篇，诗篇122篇，它总共只有8节122篇在旧约753页，753页我就不把它全部读过一次，我可能边解释然后我们边看经文。总共8节，可以分成3小段。我本来写在黑板上，可是黑板的最末端太滑溜了，太滑溜，我们的黑板老实讲不大好写，非常难写，老实讲不着粉末了，粉笔写上去它就溜掉所以后来我就写的小一点3段。第一小段就是拜神的人对神的一种欢呼称颂，这是第一小段1节到2节，我大概先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第二段就是形容他们到圣殿以后为什么觉得哇到这里很好，不光是一个建筑物，还看到里面的拜神的人，他们非常的赞叹欣赏，哇这个地方实在太好。如果有人问你，你到教会有什么好，你说得出来吗？所以他们要说得出来，为什么喜欢到那种地方，为什么觉得这里很好，就是第二段所说的内容。第三段他们是归属于神他们相对的也从神那里领受恩典，也有责任，所以第三段 是他们的责任，帮忙做圣工，为圣殿为圣城祷告，这是第三段，这是大概我把它这一篇的内容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析。那这一篇它的背景很复杂，我把背景啊、时间的考据我都不要讲，我直接讲它的内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教训。有人讲是大卫写的，有人讲其他人写的，或者说犹大国亡国以后他们所做的诗篇，不管是怎么样，它是一篇朝圣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我很喜欢他的描述，就是说他们总共15篇嘛，每爬山到一个小阶段就唱一段诗篇，叫做节节高升，步步高升，越来越接近神，越来心胸越宽广，灵性越来越好，一步一步的更高，往高处去敬拜神。它是整个15篇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先看1节2节，这是作诗的人，包括那些拜神人对神的一种欢呼啦。第一节其实他描述心里的感受，他说人对我说，人对我说，人对我说，我们到神的殿，我们去神的殿啦，我就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去神的殿，我就欢喜。所以你看他基本上他这一篇诗篇，他描述有拜神的人他的心里的感受，别人邀请他，这里说人对我说，第一节就讲人对我说，人对我说，不是我主动，我是被动。如果说我热心，别人比我更热心，这个作者还是很高兴，有人比我热心，我们应该得到安慰。如果你今天在教会看到大家都不热心，哇，只有你最好，不是好现象。如果你看到大家都比我更热心，感谢主，很好，要有那种度量。这个作者就是有那种度量，一开头就人对我说，去哪里？不是去玩，去神的殿，去神的殿。他丢出一个目标，去哪里？人生要有方向。我们说信徒，你有信徒你的方向，你的目标，人生目标。好，你年度的开始，你目标在哪里？第一件事情，拜神。所以作者说，人对我说，我们去神的殿，我就欢喜，心里的感受欢喜呢。我们要注意圣经所写的，我就欢喜，我就欢喜耶，不是不得已。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小孩子不大情愿，或母亲逼着他到教会去，哇，嘴巴翘很高，他是欢喜耶。所以心里的意念意念能够主导你的力量方向跟行动。他有目标了，目标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去神的殿，好，他本身呢，那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但是你有没有力量，心里的意愿很重要。他说我就欢喜，我们往神的殿去，我就欢喜。看第二节，这个诗篇很奇妙，我们相信神的灵在感动那个作者。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第一节才说我们去神的殿，我们去神的殿，怎么那么快第二节就到了呢？一眨眼就到了，这是文字的表达了。但是你看他一节到两节那个时间的差距很接近，表示说很快。第一节如果说我们稍微讲一下，你心里有意愿，我想去神的殿拜神，光想不行了，或者说我知道敬拜神很好， 你就走不到啊，你根本没有行动啊，所以要有行动搭配，你心里有想法有意愿有热心，要有行动搭配才能够达到目标，才有意义，不然你就是 空思妄想。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它本身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而且你看那个作者一节讲我们去神的殿，咱来去，咱台语来讲，咱来去，是我们呢，不是说我要或者你去，是我们去找同伴。第二节呢，我们的脚，咱的脚一起，我们到达的。所以你要注意，虽然是作者一个好像一个人写的，他内容是一些人有同伴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小段看到你人生目标要有目标，要有意愿，而且呢要有同伴。同伴哦，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很快你会到达目的地。人生的过程有些考验，有些困难，没有错。当你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除了神以外，就是弟兄姐妹或者很知己的朋友互相扶持安慰，所以同伴很重要。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本杂志刊物啦，叫《读者文摘》，对不对？他有一篇有奖征答，他就提出一个题目，请问如果你去旅游去旅游，因为他是外国人提出的问题，假设从伦敦要到纽约，请问什么方式最快可以到达？哇，很多人就写信去应征，哇，坐飞机啊或者坐船啊怎么样啊，很多方式啊。这些答案当然都没有错了，但是被选的最让大家满意的，就是说你找一个你最知己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去旅游。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道理，有时候路途遥远啊，不管你是开车或者一起搭车，好朋友会在车上聊天，聊一下马上就到了，你不觉得路途遥远了好几个小时，你也觉得怎么那么快。有时候我们开车有同伴边开车边聊天，怎么一下子就到了？有同伴你不觉得劳累，有同伴有压力，可以彼此互相帮忙，所以同伴很重要。对我们信徒来讲，同伴是什么？弟兄姐妹，除了家人以外，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团契，人跟人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我们最近听我们的传道人讲一些圣经道理，里面我听过好几次的不同的场合，耶稣死掉的时候，那些使徒们都很伤心，不是有两个门徒吗？路加福音24章，两个门徒他们也很伤心，他们想从耶路撒冷到一个小村庄叫以马忤斯，很忧愁，他们不晓得耶稣复活，还有复活道理他们也不清楚，所以一直很忧愁。他们两个人有伴，可是没有希望啊，很失落很失意的啊。所以后来耶稣在半路对他们显现，他们认不出来，耶稣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就把圣经里面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讲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其实圣经讲很火热，可是他们还搞不清楚，只是道理讲清楚了知道火热，到了目的地，好，他们坐下来要吃饭，耶稣拿东西起来拨饼要祝谢要一起分享，那时候门徒才发现这个动作跟耶稣很像，认出来耶稣。当然耶稣死里复活的事情他们以前不是很清楚了，虽然听过不清楚， 先看到耶稣显现，他们充满希望。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圣经讲25里路，25里路，好不容易到这里了，认出耶稣了，他们充满希望。他们两个彼此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我们要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告诉其他的使徒。才一到没有多久，马上又回头走路。你看25里也不是很短啊，才坐下来没多久马上又赶回去。为什么？有他不累吗？不累吗？很累啊，但是有同伴，有目标，充满希望，不觉得这一段路很辛苦。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包括在教会的事工发展，有目标，有希望，有弟兄姐妹、属灵同伴彼此互相提携，我们可以很快走这一段路。不是说你的人生不会碰到挫折，不可能，困难一定会碰到，但是除了神以外，就是弟兄姐妹能够跟我们时常帮助。好，我们看回来诗篇122篇第一节，第一节哈，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人对我说，你先想自己，你的生活圈子哈，你所接触到的有几个什么 特别对象，或者你特别关心什么？自己周遭呢，或者 家里呢，人，对不对？家人或者周遭的人，同事也好，同学也好，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除了你自己还有人，对不对？还有我们的社会的同胞，可能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有间接关系呀。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活的空间，你有几个角度要接触。除了你自己，如果用你自己做中心，就是往外，就是人的接触。再来呢，神，对不对？我们今天信徒，我们所接触的空间呢，人我可以把它通通，不管什么关系的，亲戚、同事、朋友、同胞，你通通把它归纳到人，除了你自己就是人。那除了人以外呢，所谓的信仰，我们是拜真神，一般人拜假神，但是还是谈到神的问题。神，好，你今天拜神还会接触到什么？圣殿、教会、建筑物了。所以这一节里面，有四个定点。人呢，出来对我说，我出来，神出来，殿出来，四个东西。我们的生活里面必须有这四个东西，但是我们比较自私了，都是以自我为主体思考的，努力的大概都是以自我为主。如果不错的话，我们会考虑到别人，人跟人的来往，跟弟兄里面来往，横的连接，我们在教会的术语是说团契，对不对？团契，人跟人联合，互相帮助来往，人跟人团契。这里不光是人跟人，他还有人对神，神是属灵的，在天上，用我们来形容神，我们在地上，神在天上。好，垂直的，人跟人是地面平面的，人跟神是垂直的。所以那因为神是灵，我们今天拜神，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要有神的拜神的地方，就是一个建筑物，让我们聚集，所以神的殿，神的殿。但是至少说人跟人，人跟神这两个大交集，如果你只有人跟人，你的人生只是平面的。如果你只有人对神，有啊，有些人 他只认为 我对神热心就好，我人际关系一塌糊涂也不处理啊。老实讲，那没有按照圣经的教训，圣经里面就是要我们拜神以外跟弟兄姐妹很好，所以 两个角度的搭配，人跟神，人跟人，垂直跟平面，这是一个什么立体的人生。然后你有方向，是不是人生很圆满？这是我在第一段所谈的啊，它里面已经包括一个。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神跟神的殿加进来，你这个啊，你这个角度会很宽广，你的生命会更圆融，会更圆融啊。那在这个架构之下，你有方向，有心里的意愿，你才有可能从内心真正得到心里的喜悦或者喜乐啊。这是我谈的第一小段。所以你为什么要欢呼？在这种地方，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团契的。如果我们只有人跟人，那是局部的团契，我们还有人跟神的团契，然后这两个结合，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团契。所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团契，我们已经在这当中。好，这是我讲的第一段。我们今天哦，因为新春，大家时间宝贵，我尽量不要太啰嗦啊，麦港降息干，可能你事后还有蛮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好，所以我尽量在时间之内把它讲完。第一段我大概讲的是这个啊。那因为这个大团契里面，你可以回过头来看，作者他开始谈人或者我，都是谈到个人的问题，后面是我们啊，人队友说我们去神的殿，第二节就是我们的脚，所以个人跟团体都重要。你的生活圈子里面必须有个人努力的，还要有团体必须共同去努力的。你不能只认为那我个人就好。我不晓得，我们可能最近比较少，我记得以前好像比较在学生当中或者当兵的时候比较容易看这种现象。有人常常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时候高歌一曲，不管他是不是五音不全啊，都走调啊，反正他在浴室里面洗澡，自己一个人唱歌，他是最棒的声乐家了。那是说明什么？你都人不考虑别人，你只认为自己最好的。所以有一句讽刺的话，对基督徒来讲，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剩下你一个人，你的灵修可以是世界一级棒的。全世界如果只剩下你，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好坏， 没办法比较，你就是最好的。有道理啊。那告诉我们，你不要只是标榜自我啊，很优秀，你要别人来认同你，打入这个团契里面啊。第二节讲，我们的脚在你的门内，已经到了啊，时间很快就到达了。如果说第一节是说我们要去，第二节讲到了，我们的脚踏在你的门内，一门之隔呢。你看我们外面有大门啊，哦，如果我们大门没有打开，外面就是那些行人与我们有何干呢？来来去去而已啊，他不属于里面啊。所以你要踏入门内，属这个教会的信徒，神的儿女才算数。你要踏到神的门内，救恩的门内啊，你不能只在外面观望啊，徘徊啊，哦，一步之差，一门之隔。所以当他就进入这个门内的时候，他有归属感， 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我们今天不翻，我直接用讲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他谈到新约时代的信徒，他说我们哦是跟那些古圣徒都是同一个国刚一国的呀，神的国度啊，哦，我们是跟那些圣徒同国的。但是如果讲同一国哦，人太多了，那种人跟人的之间的距离好像还是蛮远的。所以保罗他接着讲，是神家里的人呢，不光是跟古圣徒同国，属于神的国，还是神家里的人。哇，出来人很亲近，对不对？不分彼此了，家里人再笨再怎么样，你都可以体谅，都可以接纳，都爱惜他的。所以保罗他讲的实在好，跟圣徒同国，跟信徒都是同家里的人，我们都是被神建造成为圣殿，我们称为圣殿，神的子民嘛，圣灵居住在我们身上，成为圣灵居住的居所。这是在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所讲的。所以我们要归属这个教会，而且我们要认为说这是我们的家，有归属感。有归属感，你自然会带来一个反应，就是有责任，你会爱惜他，你会想办法去爱惜这个教会，去爱惜弟兄姐妹，去美化他，装饰他。如果你没有归属感，你只是一个局外人。门外跟门内，门内就是门内人嘛，门外是局外人啊，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教会有归属感，你会想办法去美化它。好像说我们盖的新会堂，我们把它弄得美如美奂，我们会觉得很快乐，感谢神。会想尽办法，不只是建筑体盖好，我们还会美化它，插花了什么的，去维持它运作，让它对更好。你有归属感，你必定要有责任感。我们在第三段谈的就是责任感。好，我在第一大段先谈到这里，我们看第二段。他从第三节开始，三节到五节，他等于是形容了为什么这个作者作诗人会觉得说来到耶路撒冷看到这个圣城圣殿为什么那么好。他先从外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很整齐啊，不是乱七八糟，是欧北气耶，联络整齐的，它是被建造的，但是他不光是谈这个建筑物啊，谈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建筑群啊，建筑体啊，他从这里开始进入，从建筑物，接着呢进入里面人，重点是人啊。如果你只是谈建筑物啊，外面漂亮的建筑物多得不得了，我们在台湾还有国外很多建筑物非常漂亮啊，有时候我们从电视各种节目都可以看得到，有些人到国外去，哇，这些建筑物包括有些会堂超漂亮的。但是神不要我们只是焦点只集中在这个建筑物很漂亮啊，所以在这里呢，第三节他好像谈耶路撒冷，可是他接着是谈里面的人。有一句话哦，他这样讲：一流的会堂，一流的会堂就是会堂盖得很漂亮啊，他必须有一流的信徒来搭配。信徒就是里面的人呐、啊，你光是会堂很漂亮，如果里面的人都没有水准，都不敬虔，配不起来了，太可惜，这么漂亮的会堂。所以一流的会堂要有一流的信徒来支撑，他才真正荣耀，不然的话你比不过外面的城市，外面的建筑物，你只是美而已啊。但是属于神的建筑物，它不光是漂亮，他会荣耀神呢，这是一个蛮大的差距，能够荣耀神啊。所以我们 外观会堂漂亮，可能吸引人，能够更助长这种漂亮感动人的是信徒的表现。所以第三节开始讲，耶路撒冷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被建造的一座城。第四节到第五节，它里面就针对人，众支派用旧约的选民的观念，旧约十二支派，这里讲众支派，众支派就是神的支派，神的儿女，上那里去，就上到耶路撒冷了。所有众支派属于神的儿女，他们会到耶路撒冷干什么？去敬拜神。所以在这里第二节讲，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站在你的门内，不光是说我到达的，我人站在那里，不光是那么单纯，站着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它还能够衍生出敬拜神的意义。所以旧约时代有些神的选民，我们平常祷告就是跪着嘛，我们认为可能跪着比较敬虔，他们认为应该站着。你看你今天在长者面前哪有你做的份呢？你要赶快起立呀。所以他们认为在神面前我应该肃然起敬，不同的意义那没关系。但是在这里讲，我们的脚站在你们门内，站在这里做什么？不是来这里吃穿享受一顿啊，不是啊，是要敬拜神。所以他这里占有一种敬拜的意义，而且以这个做主轴，当时的众支派从四面八方各地来的，所以说按照以色列的常例，这个第四节讲按照以色列的常例，在这里称赞神的名，耶和华的名，有赞美了。我先把重点抛出来，不然我会忘掉。在这里干嘛？敬拜神，赞美神，称赞赞美，感恩，感谢这一年来照顾我们平安，虽然环境不大好，还是熬过来，今天还能够在神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所以他们站在神的圣所，在这里，而且如果按照旧约的规矩，以前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按照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或者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七节，那个一年三次，所有的犹太人一定要到集中到耶路撒冷圣殿拜神，一年三次。那这三次主要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三次很巧，那个时间记不住没关系，我常常忘记呀，每次忘了又学又忘记，没关系。但是这三次三个节期都是收成以后修行啊，农作，你今天种田啊，反正你的农作收成以后，就碰到这三个节，你一定要来拜神。那代表什么？感恩。按照以色列常例，那个常例换的不是很容易明白，它下面的小字换作证据，或者说有些换作法度，诗篇119篇很长，它里面有一大段谈到神的道理、神的律法，有些就直接讲神的法令或者法度规矩啦，道理的规矩，用我们今天最浅白话来讲，就按照道理的规范啊。所以他们来拜神有照规矩来，你不能乱来啊，按照道理的规范。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整齐？敬拜神有规矩、有次序、不混乱，那是新约直接讲的。我们敬拜神有规矩的，不乱来的。所以那至少他们按照以前是按照律法，一年三次，到这里敬拜神、感恩。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一篇里面来看，第二段提醒我们，即使时代背景以前是律法时代，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耶稣救恩成全，我们还是在拜神，很多旧约律法我们不必遵守的，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完成实现了，我们没有受律法的束缚，但是基本上 有一些精神你不可以忽略，像在这里我刚讲了，收成以后你要拜神，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所以我们每次新春特别聚会年度的开始早上意义很好，感谢神，我们你可以回顾过去展望将来，过去一年不管你是一般的信徒一般的生活，或者说你今天做生意，老实讲有在做生意的他能够体会，这几年来如果有些是属于那种国际贸易级的那种类似的生意，实在很难做整个大环境啊，国际局势的变化啊，像我们在台北碰到很多信徒都是做贸易的一下子什么什么货柜啦，涨价啦，什么运河不通啦或者什么时局不对啊，有些都根本要把店关起来了，所以生意很难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熬过来。所以你这样回过头看局势不好，但是你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神，神还是帮你。所以我们在这里他们讲第四节讲按照常例按照规矩，他没有埋怨，还是在这边称赞神感恩的心。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 第五节，这里诗篇这一篇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这里谈到一个宝座，哇，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审判，哇，我们就马上会想到说以后耶稣再来马上审判世人，左右分开将来耶稣的审判没有错，但是在耶稣来之前呢，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审判？重点在哪里？宝座了，这个圣城当中有神的宝座，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在这里面除了那些都市被建造很和谐很整齐以外，当中他所以你看第五节他讲原因，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除了将来耶稣再来的审判以外，在这之前呢，包括今天我们讲神的圣城，神的教会，神的选民当中有宝座。宝座是谁？君王啊，耶稣基督做君王，耶稣超生死大权了，权柄裁决都是在耶稣啊。可是人理论上知道了，往往不当一回事，不把神当作神。所以你看以利亚先知的时代，他为什么拼死拼活出来神感动他，他在加密山上为神做见证，祷告求火降下来的时候，他向神祷告，谈一个因素，神啊，求你垂听我祷告，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知道耶和华你是神。很多人不把天上的神当作神了，今天也一样啊，很多人不把真神当作神。好，除了拜偶像以外呢，有些人把人当作神。信徒会不会？好像不会，对不对？我很多年前很早之前，我被派去北区一个教会，去了没多久，有一个妈妈蛮关心我。那时候我很年轻那时候大概是北区的一个大同教会了。那时候大同教会大概600多信徒，600出那一个妈妈看我那时候很年轻，她就很有爱心，他私底下跟我讲，郭传道，你如果想在这一间待久一点他不知道我心里，我谁喜欢大教会啊，累死了啊我才从耶路撒冷台中教会 派过来的，已经累了，很累很累了，但是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很懂得人情世故。他说，你如果想在这里待久一点，你要对那个教会有一个长老，你要去巴结他，对他好一点，可以保证你平安过日子。我想当传道当到还要去巴结人了，才可以在 这个地方这样平安度日。他说你要去对他好一点，巴结他，抱他的大腿。我说哈，他很传神的，莫大腿莫屌，保证你平安。我那时候很年轻，我刚开始好像听不大懂，怎么巴结啊？送钱吗？传道很穷嘞。他说那个长老喜欢打羽毛球啦，你每天早上去陪他打羽毛球。我这天哪，当传道当到要陪人家每天讨好人，每天去陪人家打羽毛球。那个妈妈是老信徒呢，很热心的，她真的是很关心我，但是用社会那一套啊。难道我们今天在教会平安一定要去巴结某一个人吗？是谁你给你平安的？耶稣啊，耶稣是坐宝座的，所以我们理论上知道啊，耶稣是坐宝座，可是我们往往把人当作取代耶稣的地位。所以事后我在想，各地都有长职传道人，传道两三年就调走，好，那不谈。各地有长职，所以如果奉献，奉劝，如果我们在座有长职负责人，有人要抱你的大腿，你要小心了，他要把你准备把你当成偶像了，你要小心，你会夺取神的荣耀，很小心。在这里呢，他说在这个地方设立审判的宝座，今天虽然没有马上判生死，用道理了，对不对？我们平常听道理就是衡量是非，你的所作所为跟所听的道理去对照衡量，不是那个传道人在审判你，是用神的道理来衡量，来光照我们。如果你真的有不足的地方，你应该赶快修正，求神带领，脱离这个缺点，所以这一部分他就谈审判的宝座。那你今天如果说真的是你所行的跟真理有一点出入，你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呐，修改心。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讲，我们要有受教的心，谦卑受教。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到神的殿前面来聚会，感恩敬拜神，求神带领。我们也希望神的道理常常光照我们。那如果我们有不足，我们谦卑，愿意接纳，愿意受教，这样我们才会长进。这两部分，因为它是联络整齐。我们 看一节圣经好了，以弗所书四章，新约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全身新约两百七十二页了哈，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段就是整段，就是保罗讲教会的建立，信徒之间以耶稣为主，弟兄姐妹的互相搭配，个人的功用不一样。所以这里讲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啦，百节各按各职，个人的条件状况恩赐都不一样，所以各按各职，照着身体功用彼此相助啦，搭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在第三段，第三段就谈到责任，因为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是家人，神选择我们，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那么美好，让人很赞叹。 它不光是建筑物，它包括人，很和谐，非常和谐，搭配得很好，而且能够有神的道理。所以你看他能够赞美神感恩，然后他有宝座 来衡量一切。启示录第四章就讲宝座，属灵真教会是以宝座做中心，宝座是活物，24长老，千万天使，一千天扩大，同心圆一直扩大扩大，中心是基督的宝座，以宝座支撑带领为核心呢，那这个一样，只是它不同的形容方式。好，我要谈第三段，第三段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是一种责任。责任，我先谈出两个，六节跟九节，因为前面讲哇，耶路撒冷啊，不管是圣城啊，或者圣殿啊，都很美好，所以第六节开始，他就讲。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第六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求平安。第九节，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救福，同样求。我这里谈两个求。第六节的求是祷告，祷告。我们用外文圣经，包括英文圣经最直接。第六节那个。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pray 英文祷告，第九节 seek 寻求，一个是祷告，你要为教会祷告，一个是你要想办法让教会得福气，得福气就得好处啦，得到帮助得好处，想尽办法来周全，来照顾，来美化， 来装饰我们的教会，两个求。好，在这两个，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你要想尽你的办法，心思意念寻求方法来报答神的恩典。好，求平安两个，一个是外面环境很乱，教会很脆弱，我们要常常为教会祷告，在这种多灾多难的末世要多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求神帮助，他能够保存得住，而且能够向外不断的宣教，能够顺利。大环境很难改变，不可能，而且是越来越坏的啦。但是教会在这当中，好像一艘船，一艘小船，苦海中飘摇，我们要为教会多祷告，能够保守得住，第六节讲，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接着讲，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蒙神保守。如果你常常为教会祷告，关心神，爱神的人，爱神的殿的人，神必定会帮助你，神会回馈。这是额外的，当你这样做，神会帮助你。另外一个，你要寻求，你要祷告，祷告什么？我刚讲一个是外面环境很坏，不可能，你要求神保守他平安。另外一个呢，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因为有些教会有内部不和谐了，内部分裂，很多意见，不同心，很乱，跟外面的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要求，要为我们的教会求神，让我们都有同心合意，很和谐，在里面没有什么怨言，为教会内部多祷告。所以那个求祷告两部分，一个是 外力的介入，一个是内部的和谐。第二个，第九节，因为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想办法。那个福气，那个福是得到益处了。你要想尽办法让教会得到好处，我记得以前啊，那是很早之前，台南南区的台南教会，台南教会算很好的教会。 有一段时间他分社开源开完，他分社分社出去开源教会，后来也很好。那台湾台南教会这个母会他们很有责任感，认为说好，我们今天分社教会，我们要包括他的会堂都弄好，什么都一应去俱全，你里面的设备包括椅子什么的需要的一切都帮他打妥妥当，才让他分社出去。那早期他们在我们在建设新会堂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就是你一定自己教会本身在金钱方面要有支撑到80%，一定要自己有能力负担到80%，不够的才向人家募捐。那他们就很有骨气的，不要随便跟人家伸手。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教会本身的平常所累积的买会堂买什么东西不够，第二次发动全教会奉献，第三次我去的时候，我去那边，我那时候神学生，差不多快50年前他们发动第三次募捐，我去的时候已经刚好募捐结束，他们告诉我全体都募捐一次两次三次慢慢奉献这样。那他们就 分年级，比如说宗教教育的少年班，好，这少年班排队每个都奉献，初级班中级班各班都奉献，已经第三次。因为我们今天是过年，他那个是就是刚过年没有几天，刚过完年大家拿压岁钱，对不对？钱多的是啊，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有一个少年班的小朋友刚领到压岁钱，他听说第三次奉献了，如果再不奉献这个工作很难完成。他小小的心灵少年班他把他的压岁钱通通奉献，能不能感动人？很感动人他不会说不老十块二十块或者100块，不愿他家经济算不错的他全部奉献他觉得教会有需要，其他大人的事工我不会做了，那至少说我尽我力量所及，他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一部分，他把他的压岁钱通通奉献。后来他爸爸告诉我了，我跟他父亲很熟他爸爸跟我说，后来他爸爸也知道那是事后他爸爸才知道的，就告诉他没关系啦，你那个压岁钱爸爸再补给你啦。可是他是自动把他的压岁钱奉献出去的，他觉得教会有需要，我力量所及就是这些啦那只是一个例子只是一个例子。另外更早之前也是在台南教会有段时间他们的传道工作，因为台南教会事工很活泼那他们的传道人工作太劳累，工作到怎么样吐血做到吐血这种例子很少很少，做到吐血到医院没办法止住，很严重很严重。那教会的长子后来开会认为说我们的传道为了事工这么忙，忙到快没命了，再不想办法真的会没命了，一直吐血他们就好就宣布所有的信徒要为我们的传道人禁食祷告，不勉强就是鼓励他们事后告诉我，我去的时候他这个已经发生了，这样宣布一天祷告吐血停止了。后来那个传道比较健康的时候回到教会工作，也是一个小朋友少年班的小朋友跑去跟传道，传道我有为你禁食祷告呢，会不会感动人？很感动人。我们如果以小朋友立场你说他做大人很多工作他根本插不上手也不会做了，但至少说祷告 他可以啊，他可以，他很天真，去告诉传道，我有为你进食祷告呢，啊，重点是那一份心呐，好，所以我想说，我们哦，如果对这个教会、对神有归属感，你相对有责任感，我们希望求神帮助我们付出你那一份心力，啊，在神的教会。你到这里你会得到心情的喜乐啊，所以这一篇诗篇第一节开始用什么出现？欢喜，就欢喜耶，我到神的殿欢喜，他以欢喜 开始。八节是求平安啊，第九节是求福气啊，求好处。八节呢，平安，如果为信徒就是平安，以喜乐开始，以平安结束。平安跟喜乐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最欢喜的吗？结束之前，我想到尼西米帮助他的以色列这些同胞，帮忙指导重新把耶路撒冷城修建起来，因为破破烂烂，国家亡国了，修建好城墙，开个圣经讲习会，然后把那个修好的圣城奉献给神。尼希米记十二章就讲这个奉献，好像我们今天的献堂礼一样，献城的时候结束，他讲了一句，圣经讲了一句话，耶路撒冷城那种欢呼的声音，欢呼了，欢呼声音传到远方呢。平常如果说你说教会会传出去的是祷告声、赞美的声音，他们是欢呼的声音，人很喜乐，代表说这个地方真的好得无比，神感动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很有道理。耶路撒冷的欢声传到远方，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在这里，除了会堂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姐妹的表现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外面的人走过的都可以听到我们弟兄姐妹欢呼赞美喜乐的声音。我就讲到这里，求神带领我们今后的生活有目标，更同心，更火热，一起来唱诗。